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进食是神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叫我们不靠自己，只是一心一意地靠着他。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对自己能够谨守律法的要求都感到非常自傲，事实上他们很多人所做的都越过了旧约圣经的要求。比方说，圣经只要求他们每年禁食一次，但是法利赛人却惯常的每个星期禁食两次。他们这样做是要借此显示自己的敬虔在宗教上的高超，为要得到人的注意和称赞。然而当他们赢得别人称赞的同时，耶稣却清楚地指出，他们却是失去了从神而来的福气。如果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做，禁食在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符合圣经的禁食，请你留心收听。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只会看见一些主题的出现，但却不知道它真正的含义，它跟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关系，自己是否要遵从，又或者可以忽略过就算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一看一个不少弟兄姐妹都感到迷惘和困惑的题目，那就是禁食。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的经文命令人要去禁食，圣经没有这方面的规条和律例。但是到底圣经在提到禁食的时候含义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禁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它会怎么样影响到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我跟自己的关系呢？禁食跟我们的祈祷有关联吗？它怎么样影响我对神的认识呢？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从神所得的福气，以及我个人每天的生活呢？到底禁食是什么呢？它在我的一生之中重要吗？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就是耶稣所讲登山宝训里的信息。主耶稣在这里警告他的跟随者不要效法法利赛人。首先主耶稣谈到施舍这个事，提醒众人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的施舍，因为他们施舍的动机只是为了要得到人的称赞，那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那么跟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第四节，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主耶稣就讲到了祷告，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像那些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的人，故意叫人看见和听见他们的祷告，好得着人的称赞。那么这样做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我们祷告要在暗中进行，因为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要是我们再往下看到马太福音的六章第十六节，这里主耶稣他就论到了禁食。主耶稣一再强调，无论是施舍、是祷告、是禁食，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要行在暗中，这个才有意思。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记载。主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法利赛人无论做什么都喜欢张扬，喜欢在外表炫耀，所以呢，他们已经从人那里得到了赏赐，但是神却不欣赏也不悦纳。主耶稣要我们在进行这些事的时候要留心，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做法，不要沾染世俗。那么谈到进食，首先我们要注意，进食的目的绝对不是向神施压，给神压力，又或者是催促神为我们行事，又或者是借此强求神依着我们的想法行事，神绝对不接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有一个错觉，当他祷告交托了神，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得到答复，似乎神没有动静，他们就会盼望着透过进食来去催促神，希望神看见他的诚心，因此快点答应，快点行动。这其实呢是给神压力，想加快神的脚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妄想用进食作为手段，认为啊自己有什么功劳能够加快神行事的步伐。进食绝对没有这样的效力，我们不能够游说神，也不能给神压力。圣经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只要是我们依着神的指示去做，那么神自然会按他所应许的来去实现，这已经很足够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进食就可以加快神的时间，就可以说服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让我们先排除进食有这些功效的可能性。另外，进食也不能够说服神去为我们做一些事，特别是违背神旨意的。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凭着进食去改变神的心思，改变神的旨意，去迁就我们的意思。虽然我们渴望神会为我们这么来做，但是我们不能够以进食为手段强求神改变他的旨意来去迁就我们。那么到底进食是什么呢？进食基本上是一种准备，是人为了专心寻求神的一种准备。进食能够叫我们更专一地注视神，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神，渴望见神的面。我们放下肉体的需要，不依靠食物，而专心一意地朝见神，那么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果效。我所说的不是指我们偶尔一次两次的进食就可以获得生命明显的改变，我所指的是让进食成为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一种操练。我们进食祷告，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工作，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很多人不吃东西，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减肥，为了保健，但是这只是身材方面的苗条，跟他们的灵性长进是没有关系的。但弟兄姐妹，如果是为了神的国而去进食，把食欲暂时给搁置，为的是要更专一地寻求神，等候神，寻求神的心意和指引，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果效，而进食也可以成为我们一生在神面前的一种操练。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有许多宝贵的原则，不但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虽然时代和背景有很大不同，但是圣经里的原则依旧是不变的。那么既然这个原则在圣经的那个时代适用，我们相信到了今天，这个原则同样适用。我们可以思索，今天神到底要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来工作？要是我们依着神的原则生活，我们会经历到什么呢？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去读圣经，把所读到的原则都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那么我们的人生必然会有很大不同。让我再重复一遍，神能够行使同样的原则在21世纪的年代，一如他在旧约和新约时代所做的一样。那么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进食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找出答案的。到底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进食呢？进食的理由何在呢？首先，我们在一些感到无助的事上，我们渴望有神的介入，所以呢就要进食。我们期待神介入在我们感到无助的事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来做，我们觉得没有出路，于是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进食祷告。 尼希米记的一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么第二，我们进食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食。祷告进食能够带来转机，而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有这样的例子。那么第三，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当国家陷入新的危机之中，国民感到惊慌惧怕的时候，就需要进食。历代之下的二十章，约沙法就曾经为了国家而要求全民进食。那么还有第四，进食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作为侍奉神之前的准备。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不用认罪悔改，但是他却接受了约翰的洗礼，要尽上诸般的义。在洗礼之后，耶稣他用了40昼夜的时间在旷野进食祷告，与神交谈，他专注地聆听神的指示，相信神在那一段时间中必然会把许多事交托给他，让他知道他在世的工作和所肩负的使命。耶稣一生的目标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是朝向十字架前进的，他将要为世人的罪的缘故要受苦受死。40昼夜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耶稣一直进食祷告，来为自己未来3年多的侍奉做好准备。那么后来在新约的记载当中，我们也同样看到进食祷告成为了人侍奉神之前的准备。还有第五，就是进食也是为了个人在神面前得洁净。旧约圣经的约珥书二章有这样的记载。还有第六，就是要得胜试探，或者是胜过一些个人的习惯，胜过生命中的一些束缚，那么这个时候也要进食。以赛亚书的58章就提到这个原则。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拿其中的3个进食的理由来做详细的思考。我们先来看尼希米记的一章，这里提到他们进食的一个理由，就是求神介入他们的处境之中，因为他们感到很无助。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在感到无助，祷告了很久而仍然没有得到答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食。尼希米记的一章，这里记载到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亚达薛西是当时的王，尼希米在异地是做王的酒政。当时尼希米他的心情既沉重又愁苦，那么是什么驱使尼希米要进食祷告，求告天上的耶和华神呢？尼希米之所以要进食祷告，那是因为他所背负的重担实在很重，神的子民正落在水深火热的境况之中，他们绝望无助。尼希米得到的坏消息就是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在外人看来，耶路撒冷一片荒凉，再复兴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尼希米虽然是身在异邦巴比伦，但是他的爱国情怀就使得他极度的悲哀愁苦，不知道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什么，可以怎么样挽救这个凄凉悲惨的局面。尼希米在神面前祷告，他献上了悔罪的祷告。尼希米记1章8到9节经文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那么请我们留意，尼希米他内心是很沉重的，他向神哀求和进食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民族的罪。那么跟着尼希米他就引用圣经的话，在他的祷告之中，他提醒父神曾经所做的应许，提醒父神他伟大的怜悯和慈爱。那么跟着尼希米记的1章10到11节经文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是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尼希米记的2章1到2节经文说，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 于是我甚惧怕。要知道，当日在王面前侍奉的，无论什么职位，都必须没有任何的过失，才可算是称职。不论是他们的仪态、谈吐和表达等等，都要格外留意。要是王不满意的话，不用什么理由，都可以立刻受到惩处。因为犹大人在巴比伦地，他们尽都是奴隶，所以甚至不必经过审讯。尼希米来到王面前伺候，王察觉到他面带愁容。尼希米听见王的话，他心中惧怕，因为这可能是关乎到他的性命。尼希米记得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你看，这是多么勇敢的话呢？尼希米他拿出他极大的勇气来，他说出了他愁闷的因由。那么跟着第四节记载说，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你看，尼希米他从来没有想过王竟然会这么来问他，你要求什么？他感到特别的突然，不知道如何对答。但是聪明的尼希米立刻默祷天上的神，这一点很重要。尼希米现在是站在王面前的，他的性命和前途怎么样，跟他所说的话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他能不能保住性命，以及犹大国的命运会怎么样，这都有赖于他回复王的话。那么在这个危急关头，尼希米他默祷天上的神。弟兄姐妹，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不单在危难之时，在面临危机之际才求告神。当然，如果在危难之中，我们的确要更加迫切，我们需要神的介入，因为我们无助，我们绝望，我们不知所措，没有办法。但是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回复我们，每一种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和态度却非常重要。下边的第五节说，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他向王做大胆的要求，那是因为他知道神在这一刻会帮助他，神会介入这个事件之中扭转乾坤，所以他才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尼希米不但是要求回国，并且要求王供给他一切的工具、木料和文书命令等等，好让他能够顺利进行。出乎尼希米的意料之外，王竟然答应了这一切，因为神在其中帮助，而尼希米也答应事成之后会回来的。那么在这个事件之中，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他是何等的渺小，而神的能力是越发显大，以致尼希米可以在王面前大胆祈求，而且全都获得应允。不论尼希米提出任何的条件，亚达薛西他不加考虑就全数的应允。那么跟着我们看历代志下的二十章，这里记载到犹大王约沙法，一个敬畏神和依靠神的好王，带领百姓回到神面前学习敬拜和顺从神。神赐福给约沙法，让他得着属灵的复兴。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记载，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这三个地方的人联盟一起来攻打约沙法，约沙法感到很惧怕，但是他立刻转向神。圣经说，约沙法定义寻求耶和华。你看，这是约沙法他实时的反应，他不是去请求国内能人异士的帮助，而是去寻求神，并且宣告犹大全地要禁食。禁食是神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面前，叫我们不靠别的，只是一心一意的靠他。好，我们看历代志下的二十章六到七节，经文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我们看尼希米和约沙法，他们同样是熟悉圣经的，他们都知道神在过去所成就的大事，也知道神的计划和心意。那么我们今天对神认识有多少呢？我们记得神在过去所成就的事吗？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数算出来吗？ 数算神在我们身上过去的作为，能够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让我们不忘记神的恩典。那么跟着历代志下的20:12-13经文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圣经说，神就兴起了一位先知出来说，第15记载说，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那么在近视祷告之中，我们要留意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向神深切呼求的时候，神往往会为我们差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些人为我们来带来鼓励和安慰的话，来振奋我们的心。当然我们也可以预备自己去做神的器皿，去做鼓励和安慰别人的人。然后历代志下20:17-18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队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结果约沙法和犹大人做了什么事呢？他们不是去预备战车战马，反而是设立歌唱的人去颂赞神。他们穿上圣洁的衣服，走在军队前赞美神。那么就在他们唱歌之际，神就派伏兵去击杀那些来攻击犹大人的敌军，让他们自相残杀。约沙法什么都没有做，反而是大获全胜，神赐福给他们四境平安。你看，本来他们以为会有一场激烈的战争，但结果是他们反而是坐享其成，神亲自为他们来退敌。约沙法起先是心情沉重惧怕，继而他进食祷告，向神认罪，那么跟着是提醒神过去的作为和应许，在神面前陈明他们的意愿以及顺服神的心志，那么结果神就为他们成就大事。好，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的9，但以理他同样是被掳到巴比伦，他熟悉耶利米书，也知道以色列人被掳期为70年。但以理他定义寻求神，神就使他明白神的计划以及心意。好，我们看但以理书的9:2-5，经文说，就在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好，接下来我们看但以理书的9:9，但以理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继续但以理书的9:18-19，但以理他继续地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神垂听了但以理的祷告，神不但让但以理明白他的心意，让但以理能够读到耶利米的预言书，得知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以致他懂得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又认罪回转。但以理他对神有深厚的认识，他知道神的怜悯和慈爱，而他的信心又建立在神身上，所以神就应允了他的祈祷。那么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仍然依循同样的原则，我们放开自己的成见，集中在神面前专一祷告进食，洁净自己的心，那么神就必要垂听。神和畏惧他以及诚实求告他的人相近， 我们呼求他，他就必然应允。诗篇145篇8到13节，诗人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好，今天的讲题和神心意的进食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进食对我们灵性的清洁和进步大有帮助。我们在进食的时候认罪悔改，回顾神的作为，并且更新对神的心智，这些都是好的，都是有莫大裨益的。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